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从上一课开始，我们进入了马可福音的研读，我们知道了马可福音的作者与写作目的，也分享了一到三章的内容。马可福音一到三章告诉我们，耶稣是大有权柄的神的儿子，他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那位基督，也就是救世主。他带着新道理来到世上，也就是他用他所拥有的权柄，带着慈爱与怜悯来服侍每一个生命当中有需要的人。主耶稣用他的权柄宣扬神国的福音，传悔改信福音的道，呼召人成为跟从他的门徒。主耶稣更用他的权柄去赶鬼、医病，使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得着洁净，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主耶稣不但自己运用权柄，使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他也借着马可福音的内容来呼召我们成为跟从他的门徒，在这个世上继续去做他曾经做过的侍奉工作。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主耶稣借着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不但呼召十二个门徒，也呼召我们这些马可福音的读者们，要我们去传扬神国福音的道，使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主耶稣新道理的恩典与好处。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要十二个门徒常和他自己同在，并且把他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也赐给了门徒，让他们也能够去做主耶稣所做的，包括了赶鬼、医病等等的侍奉工作。我们虽然不能够像十二个门徒一样亲身待在主耶稣的身旁，但是当我们能够常常来阅读这卷马可福音，常常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常和耶稣同在了。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也愿意领受主耶稣的新道理，也就是以耶稣和他的权柄作为我们一切侍奉工作与一切生活动作的核心，并且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以怜悯恩慈对待人，我们就能够如同十二个门徒一样，得着主耶稣所赐的权柄，去做主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侍奉工作。同时，我们也就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家人，成为真正属于神国的人，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马可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特别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这里用比喻来教导我们，当人们听到了主耶稣的新道理之后，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而当人们能够真正的相信并接受主耶稣的新道理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马可福音第四章有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基本上具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第一个比喻， 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二十节，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而且主耶稣特别为这个比喻做了详尽的解释。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当人们听到了主耶稣的新道理之后，可能会有四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完全不接受。人们会有这种反应，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早就已经有了另外一种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观念了。所以当他们听到了主耶稣的新道理之后，魔鬼撒旦能够非常轻易地就把这个神国的道理从他们的心中夺去，就如同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到第三章当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第二种反应则是当人们听到了主耶稣的新道理之后，起初虽然欢喜接受，但是后来却因为受到外在环境的逼迫，就离弃了这个神国的道理。第三种反应是，人们虽然听到了主耶稣的新道理，但是内心里面却有着许多的忧虑和担心，或者仍然眷恋着钱财、私欲等等的最终之乐，以至于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这个神国的道理。这是第三种反应。最后第四种反应是，当人们听到了主耶稣的新道理之后，能够在心里面完全的相信与接受，能够让这个神国的道理深深的扎根在心里，以至于最后这个神国的道理能够在生命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实来。这个撒种的比喻最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我们能够省察自己，看看我们对于主耶稣的新道理是否能够在心里面真正的完全相信与接受。另一方面，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心理上的预备，因为当人们听到主耶稣的新道理之后，他们可能会有的反应就是这四种反应。接下来第二个比喻，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稣将他的新道理比喻作灯。主耶稣的神国道理是为了要照亮世上所有人的生命而预备的，因此耶稣当然希望所有听到这个道理的人们都能够在心里面完全的相信与接受。虽然这个道理还有一些隐藏的部分，那就是在八章三十一节那里所说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件事情。然而当时候到了，这个真理也必定会被显露出来。因此在接下来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第三个比喻中，主耶稣提醒所有听到了神国道理的人要非常留心所听到的道理，并且要用正确而宽广的态度来领受。四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原文并没有给人这两个字，因此这句经文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如同和合本修订版所翻译的，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也将要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量器指的是领受神国道理的态度。当人们能够用正确而且足够宽广的态度来领受神国道理的时候，就能够对神国的道理与奥秘有越来越多的领悟和体会。但是相反的，如果不愿意用正确而宽广的态度来领受神国的道理，那么总有一天这样的人将会被摒弃在神国的大门之外，再也没有领受的机会。当人们能够完全领受神国道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耶稣用第四个与第五个比喻来教导这件事。第四个比喻，马可福音4:26-29，神国的道理本身就具有如同五谷的种子一般那样的生命力，它会自然结出它应当结出的饱满的子粒。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完全相信并且领受神国道理的时候，神国的道理本身就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丰盛生命。另外，当我们愿意倚靠着耶稣的权柄去传神国的道理，去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本身的能力就会感动人来悔改信福音。甚至于，当我们愿意倚靠着耶稣的权柄去为人赶鬼与医病的时候，耶稣权柄的大能自然就有能力可以把鬼赶出去，自然就能够使人病得医治。因为这些都是神国的道理本身就具有的能力，只要我们愿意来领受，只要我们愿意去传扬，神国的道理自然就会去成就他所能成就的。第五个比喻，马可福音4:30-32，神国的道理不但会自然地去成就他所能成就的，而且他所能够成就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如同一粒非常小的芥菜种，它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看起来是如此的不起眼，但是当芥菜种长起来之后，却比各样的菜都大，甚至可以让许多飞鸟都在它的树荫底下筑巢搭窝。神国的道理也是如此，当我们领受它的时候，仅仅只是凭着信心领受，似乎感觉非常微不足道。当我们传扬它的时候，仅仅只是凭着话语传扬，似乎感觉没什么力量。但是当神国的道理被传扬，被领受，开始发挥出它的能力的时候，所有人的生命都会开始经历超乎想象，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所有领受了神国道理的人都能够经历到他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使我们能够安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不同的福音的好处，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不同的福音的好处，天父赐下一朵一朵繁繁的祝福。
神国的道理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能力，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耶稣的身份与耶稣所拥有的权柄。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份是神所应许的基督，而他所拥有的权柄更是如同神一般大有能力的权柄。因此接下来马可福音就用4:35-5:43这一段经文当中的四个神迹，特别来彰显出耶稣那如同神一般大有能力的权柄，也借着这四个神迹来证明耶稣的身份，证明耶稣果然是神的儿子，也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基督。第一个神迹，马可福音4:35-41， 这是耶稣平静了风和海的神迹。耶稣的权柄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能力，可以命令暴风和海的波浪完全平静止息。我们来看诗篇107篇28到29节，诗篇107篇28到29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在圣经当中，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权柄能力，可以让暴风和海的波浪止息平静。所以耶稣平静了风和海，这个神迹证明了耶稣拥有掌管大自然的权柄，他果然是拥有大能权柄的基督神的儿子。第二个神迹，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耶稣来到了格拉森，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在这里有一个常常住在坟墓中间并且被污鬼附身的人，这个人身上的一大群污鬼认出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而耶稣也命令这一群污鬼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进入猪群。耶稣把这个人身上的一大群污鬼全都赶了出去。这个神迹证明了耶稣拥有掌管超自然灵界的权柄，他果然是拥有大能权柄的至高神的儿子。接着，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记载了第三个与第四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她只是单单伸手摸了耶稣的衣服，耶稣的能力就透过这个信心的动作，使得这个女人的血漏病完全被医治了。这个神迹证明了耶稣拥有医治的权柄，他真的是拥有大能权柄的基督神的儿子。最后第四个神迹，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他请耶稣去医治他快要死去的女儿，但是耶稣才走到了半路，他的女儿就真的死了。因此耶稣到了雅鲁的家里，他并没有施行医治的神迹，而是行出了使死人复活的神迹。耶稣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证明了耶稣拥有掌管生死并且使死人复活的权柄，他真的是拥有大能权柄的基督神的儿子。借着这四个大有能力的神迹，马可福音用4章35到5章43节这段经文彰显出耶稣的身份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应许的基督，而且耶稣所拥有的权柄更是如同神一般，是只有神才拥有的那大有能力的权柄。虽然4章35到5章43节这一段经文最主要是要彰显出耶稣的身份与他大有能力的权柄，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来讨论一个在马可福音里面对于彰显耶稣身份这件事情有一个特殊的现象。这个特殊现象就是弥赛亚的秘密。所谓弥赛亚的秘密，意思是指当我们在阅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好像并不想让他的身份被大肆的宣扬，耶稣好像也并不想让他所行的神迹被大肆的传扬。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例如在1章34节那里，耶稣赶出许多鬼，但是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在3章11到12节那里，污鬼对耶稣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却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在五章四十三节那里，当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之后，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还有七章三十六节，耶稣使人得医治之后，都会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甚至于在八章三十节那里，彼得认出了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也禁戒门徒，要他们不要告诉人。难道耶稣真的不愿意他的身份与神迹的作为被宣扬吗？那他为什么还要走遍各地去宣扬神国的道理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两处特别的经文来看出耶稣真正的用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处的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九节。马可福音九章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并不是不愿意他的身份与神迹被宣扬，而是希望能够在他受苦受死与从死里复活之后，再开始真正的明确的宣扬他的身份与所行的神迹。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意思是，在宣扬耶稣身份与神迹的内容当中，必须包含了耶稣的受苦受死与复活。如果在宣扬耶稣的身份与神迹的时候，却没有讲到耶稣的受苦受死与复活，那么这样的宣扬没有办法真正彰显耶稣是神的儿子与耶稣是基督这样的身份。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唯有主耶稣的受苦受死与从死里复活，才能真正显明耶稣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与耶稣是基督。虽然鬼在耶稣的面前会正确地说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鬼的话不能成为我们相信耶稣的依据。虽然神迹可以暂时显明耶稣的权柄与大能，但是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假基督假先知也有可能可以行出神迹奇事来迷惑选民，所以神迹奇事也不能成为我们相信耶稣的依据。能够真正显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的受苦受死与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在主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耶稣并不想让他的身份与所行的神迹被大肆的宣扬。但是还有第二处经文，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五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可福音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唯一一处耶稣要求那被医治的人尽力去传扬神国福音的一处特别的经文。为什么在其他地方耶稣都要被医治的人闭口不要告诉人，但是唯独在这里 耶稣却要这位被医治的格拉森人尽力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呢？这其中最主要的关键点就在于，这个格拉森人是一个外邦人，而让外邦人得着主的怜悯，并且因此来荣耀神，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我们来看罗马书15:8-9。罗马书15:8-9，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相较于神迹被传扬，其实主耶稣更渴望的是他的怜悯被传扬，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外邦人能够得着主的怜悯，让原来没有机会得着救恩的外邦人，能够因着主的怜悯而得救，并且因此去传扬主的怜悯，将荣耀归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带着新道理来到世上，用他所拥有的权柄，带着慈爱与怜悯，来服侍每一个生命当中有需要的人。他不但使用神迹，使人们的生命得着医治和帮助，他更为了人的罪，受苦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使人的罪得着赦免，并且生命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与平安。主耶稣一切的作为都是因着他的怜悯，而主耶稣有能力做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应许的基督。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因着听到了主耶稣的神国真理，我们可以经历从主而来的神迹奇事，生命可以得着医治和帮助，同时我们更可以领受从主而来的权柄，去宣扬神国的道理，使人都能因着听见神国的道理来经历主的怜悯，并且因主的怜悯荣耀神。以上就是福音书第四课的内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